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招商证券每周日晚7点的周日策论。那今天的汇报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联席首席分析师李浩洋老师带来赛道的一个投资观点。那第二部分呢，由我这边跟大家汇报一下六月份我们的行业比较和配置的观点。那首先呢，把时间交给我们首席分析师李浩洋老师。
哎，好的，感谢星云老师。那各位投资者、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招商策略李浩洋，今天给各位领导简单做一个汇报。那我汇报的部分依然是关于下周赛道、产业包括主题方向有哪些投资机会。那在过去的一周中，其实指数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波动，那前期的热门方向呢，也在指数的波动中有比较大的回调。但是整体我们在赛道和产业的选择的过程中，是基于一个预判，就是这个短期不构成风格切换，依然是看好科技方向。我们认为非科技方向短期内的动量依然不具备配置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后面市场的量能恢复，我们认为非科技方向依然会被科技方向持续的这个吸血。那对于科技方向，我们认为会逐步的缩圈，更多的去向核心方向进行聚焦。那核心方向是哪些？就是有业绩、有产业趋势，并且容量相对较大的这个方向，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预判。当然除了科技方向之外，我们这个周可能新推荐一个方向，就是有色。我们做出这个预判的这个逻辑是因为海峡可能会通行，那如果海峡在这个一周到这个两周左右出现通行，那有色方向可能会出现一波非常明显的反弹，这个是前期被压制的方向。那简单更新一下这个科技方向的这个观点。那首先因为我们认为科技的主线是没有这个结束的，那我们优先是推荐科技里面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周就开始推荐的，主要是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也比较清晰，近期是有事件催化的，包括长兴科技的 IPO 进程、长江存储的 IPO 预期与存储的涨价周期，这个其实共同强化国产存储产业链的这个资本开支逻辑，包括也强化了国产设备、半导体设备的招标的一个预期，这个是短期内比较确定的一个这个逻辑。那由于下周5月27日这个长兴存储可能会上，就是确定性上会，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事件催化。但是我们这边要这个说明一点，就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可能相比于海外算力方向更多的是有一定的题材属性，这个并不是像海外算力一样完全是景气度这个交易，就是随着业绩和产业的景气度不断验证，这个可能有一定的产业的逻辑。所以如果在下周这个重要事件发酵之后，可能会有一波这个回调，但是短期内依然这个看好。中长期逻辑我之前讲过非常多次，中长期的这个产业逻辑应该是持续这个存在的，就我们做过一个相关度系数的分析，就本轮牛市宽基指数基本上是跟这个几个科技方向是高度相关的，包括海外算力包括国产算力基本上是同涨同跌，所以如果本轮牛市依然存在，我们依然看好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国产半导体的逻辑，那优先推荐是半导体设备和这个材料。那除了国产算力之外，可能还要推荐继续推荐海外算力方向。那对于海外算力，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比较清晰的。那在一季报出来之后，市场在讨论海外算力的拥挤度是不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该维持底仓配置。如果因为指数的下跌导致其中海外算力的核心大票出现回调，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买入机会。那海外算力方向，我们认为未来的交易逻辑大概率会在业绩期进行交易，由业绩来决定向上还是向下，但是在非业绩期更多的维持一个中性配置，就不是不主动去降这个仓位，但是如果因为指数下跌导致某些核心票的这个回调，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买入机会。那另外就是海外算力在这个星期五是有在星期四星期五这两天是有一些催化的，包括 Robin 架构这个对 PCB MLCC 还有超级电容整个全产业的推动，这个是因为海外的投行拆解了英伟达下一代 Robin 机架的 BOM 清单，单机柜的成本比起 GB300 增长了应该是90%多， PCB 价值量也增长了200%以上，当然其他的 这个都有，就是其他的产业链环节，包括 MLCC 还有基板这些都有这个增长。其实我们认为海外色力在未来会持续的有这个催化，那因此对国产色力、海外色力这两个方向，我们依然是这个持续推荐的。但是除了推荐之外，我们要讲一下整个这个科技方向的潜在的一些共识和这个分歧。那首先的确存在一些核心矛盾，就是产业逻辑持续强化，但是资金面结构是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切换期。以上周周五的行情为例，那因为 Robin 架构重新打开了 AI 硬件上游全产业链的一个价值重估的空间，那国内这边就是长线的上市提供一个市价催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宏观流动性是边际收紧的，包括说央行删除了降息降准的这个表述，然后成交额也开始收缩，从3.5万亿收缩到了2.9万亿，这个可以表明增量资金入场的速度这个放缓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矛盾可能意味着方向判断不需要修正，就是对科技的主线这个不需要质疑的，但是节奏上可能需要一些变化，可能需要适应一些变化，就包括说增量资金入场的这个节奏，所以短期内的波动应该是比较大的，可能下周要重点关注这个5月27日上会的结果，包括成交额能否回到3万亿以上。那另外市场有几个共识，对于科技方向，首先是对周中存在的下跌倾向于是拥挤踩踏，而不是一个产业逻辑的这个证伪，或者说系统性的风险。那这个其实在周五的反弹也是可以验证这个观点。这个是整体科技方向持续这个看好，那国产算力可能下周的锐度是比较高的，那海外算力这边依然维持配置。那另外我们本周新推荐一个方向就是有色，有色从1月底因为特朗普提名沃什到美联储主席之后开始一波明显的回调，目前已经回调了这个4个多月的这个时间。我们认为短期内压制有色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情况，那由于海峡持续被这个封锁，导致油价始终处于一个这个高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甚至也因此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此外就是之前市场一直担心的这个沃什上任之后的这个交易，但是短期内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催化，就是海峡的放开。那从周末的一些公开信息包括海外媒体的报道来看，我们认为海峡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周时间内出现通行的情况，这样一来对整个有色方向我们认为是一个正向的推动，应该会有一个弹性较大的修复。那除了这几个这个方向之外，题材方向我们依然推荐就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更多的是这个偏向题材方向。那题材我们认为是5月份这个一定要炒的。那未来会有一些市价催化，就是国外就是 SpaceX 上市，那国内是包括朱雀系列、长征系列的相关发射和催化。但这边需要注意一点，商业航天由于更多的偏向题材，它其实跟指数的相关度系数相对较高，如果指数这个出现这个回调，商业航天机会比较有限。但是我们认为本轮指数将会这个逐步的修复，所以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可能要这个继续这个关注。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下周的一个推荐，简单总结来说依然推荐国产算力，尤其是推荐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那海外算力依然是中性这个配置，可能要需要进攻方向可能会继续寻找产业链中的这个涨价和紧缺的这个环节。那对于有色方向，我们认为现在可以关注，一旦海峡通行应该会有一波修复交易。此外题材方向依然推荐商业航天。那感谢各位领导。
哎，好，感谢浩洋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这边主要是从行业比较的角度来汇报一下对于6月份的我们这个配置的建议啊。那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对过去的复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自上而下从这个宏观和中观找到一些行业景气的线索，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方向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复盘过去的这个来看 过去这个月呢，其实市场走势整体还是相对比较高涨的，指数呢是呈现一个震荡走高的一个情况，但结构呢还是持续演绎了这个分化。那上周呢，上证指数也是突破了，盘中一度突破了4200点，所以刷新了最近11年的一个新高。这个里面呢，主要是创业板和这个科创板贡献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量但是在这个同时呢，资金主要还是聚焦在一些硬科技的一些赛道，像 AI 算力、光模块和一些芯片，这些的成交量基本上占市场60%以上。那传统板块呢，持续是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情况在过去这一周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其实在5月21号，其实伴随着市场的这个大幅度的一个放量换手，其实也看到了像 AI 算力链首次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大规模获利的一个回吐，所以这个也一方面说明资金的博弈情绪其实是有一些加重的那在过去这个月呢，我们主要是基于行业的这个一季报的验证和景气方向的一个延续，那重点推荐了像半导体、电力设备国防军工、有色、基础化工和电力这样一些行业。那上个月呢，我们的组合是相比万德全 A 有一个1.3%的一个超额收益那站在当前这个时点呢，我们认为目前市场正处在从这个预期驱动、流动性驱动向这个盈利驱动这样转换的一个关键阶段。那 A 股的核心驱动力呢，已经从此前的估值修复转向了一个盈利改善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认为上证指数呢在4200点左右仍然有一些波动的这个情况风险在，但是呢，中期来看资金的这个配置呢仍然是有一定空间，因为我们看到居民资金的入市呢也出现了一些流入的这个端倪，所以后续的配置呢，我们主要还是聚焦在景气度相对比较强、业绩呢驱动力比较强的这样一些方向。那首先自上而下，从这个宏观的角度、宏观经济数据的角度来看呢，四月份整体目前的这个经济数据呈现出了一个总量边际走弱，然后内外温差呢在持续拉大，同时呢新旧动能也在持续分化的这样一个特征。那典型的这个核心特征主要可以分为3点值得关注。那第一个呢，就是出口和社零的一个明显分化，它也表征着短期呢内需的压力还是值得关注。那四月份呢，像出口的这个同比增速是14%，相比之前呢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像社零的增速只有0.2%相比上个月呢有一个明显的回落，所以出口和这个消费之间的一个增速差目前是扩大到了一个最近几年的一个极大值水平。那从结构上来讲呢，出口的这个高增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AI 产业链，就是贸易需求比较旺盛的一些领域，典型的比如说像这个集成电路同比的增长是99%左右，然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同比增长呢大概是47%左右仅这两项呢就拉动了四月份的出口大概6.4%。那此外呢，像这个汽车也延续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增长，但与此同时呢，内需领域的这个就相对比较低迷，一方面呢是这个25年同期以旧换新政策带来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基数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家电、汽车这样一些产品的零售同比是下降了15%左右。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建筑产业链持续是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所以像这个家居、建筑建材啊等等这些商品的零售呢都出现了一个延续下滑的一个情况。那另一方面呢，在叠加居民部门在持续的一个去杠杆，就看到这个提前还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程度上呢也会对这个消费有一定的拖累，这个是第一个特征。那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看到生产端目前还是相对比较稳健，但是投资端的增速呢出现了一个转负，所以综合来看呢，这个供需的矛盾仍然是存在。那四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是延续了4.1%左右的一个增长受这个国际油价和有色金属价格相对比较高位运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上游的企业生产节奏呢相比此前它这个增势其实是有一些放缓，但是从累计的数据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是5.6%，所以总体的这个生产端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增速。那这个呢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外需的一个拉动， 但是回到投资端呢，其实可以看到一到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了 1.6%， 这个呢相比之前的正增长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下滑，所以增速呢也是由正转负。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扣除房地产开发这样一些投资固定资产的增速呢也只有 1.3%， 所以相比之前也是下降了3.5%，所以这个呢也意味着就是说去除了地产这样一个名牌的因素之外呢，投资端的增速呢也在有一个放缓，所以整体还是呈现出一个这个供强虚弱的这样一个格局，并且呢从结构上来看呢也相对比较分化。那一方面从生产端这个来看呢，新旧动能当中的这个新动能持续保持强劲，那四月份像这个装备制造业，它的工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的这个工业增长贡献大概是一半以上这样一个增速。那其中像一些 TMT 制造业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压舱石的一个作用。那另外呢就是传统动能这方面呢还是相对偏弱，比如说像这个水泥它的一个工业增加值，以及包括这个钢材啊等等它的一些产量都是出现两位数左右的这样一个下滑，所以这个呢也和地产和基建的施工端相对偏弱高度的一个吻合。但是投资端来看呢，目前主要也是集中在比如说这个设备工器具的一个购置，以及包括像这个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它的一个运输这样一些投资领域，所以也显示出呢制造业的一个升级和战略性的这个基础设施领域仍然有一些比较强的资本开支的意愿。但是呢这些亮点目前体量呢还相对不足，所以难以对冲整体的这个地产的偏弱和基建放缓带来的一个总量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新旧动能的分化呢，本质上还是在这个产业升级加速推进的过程中，资源开始从这个传统领域向这个新兴领域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转移这个是第二个大的特征。然后第三个大的特征呢，就是这个物价传导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呢，我们是看到像这个四月份 PPI 同比是上涨了2.8%，那环比呢也是大幅上涨1.7%，涨幅呢相对比较明显。那这个里面的驱动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国际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快速上涨。像这个 PMI 当中的主要原材料它的购进价格指数是高达了63%同时呢出厂价格指数也是55%，基本上处在最近几年来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像我们看到这个石油煤炭加工以及包括化学原料等等这两个行业，它的价格指数呢连续两个月都高于70%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四月份的 CPI 其实只上涨了1.2%相比上个月呢扩大0.2%。这个里面呢尤其是一些非食品项，就是食品项的价格反而是同比有一些下降，尤其是像猪肉这样一些价格。所以目前的这个涨价呢，我们来看一方面就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物价环境目前还没有形成对货币政策形成一个明显掣肘这样一个情况，但另一方面呢也折射出终端的需求会相对有一些不足，所以价格的这个涨价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生产资料端涨价的传导呢有一些偏弱和一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综合这个宏观层面的给出的经济信号来看呢，我们认为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呢还是呈现出供给端在这个出口拉动和新动能的支撑下保持了一定的韧性，但内需呢尤其是像消费和投资它的修复呢进度还是有一些偏弱所以后续来看呢，这个新旧动能之间的结构性温差和内外需求的一个增速落差也是形成了当前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后续我们是认为呢总体的这个经济总量保持一个温和的修复，包括一季度我们也看到整个企业的盈利是呈现这个上涨的这个态势，就中枢在上移进入新一轮的这个盈利上涨的一个空间但是呢新旧动能也是会相对分化，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基本面对于指数的一个拖累作用呢是在逐渐减弱，但是呢后续这个分化的格局呢可能还是会持续存在，这个是我们从宏观得到的三条比较重要的一个关注点。那综合这个中观层面的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中观的一些数据和后续的一个推演，我们认为呢后续还是主要聚焦在这个景气度相对比较高和这个业绩兑现度相对比较高的一些方向。那我们主要梳理出了三条领域，那第一条呢就是还是科技的这样一个主线。 那科技的这个主线呢，目前刚才我们同事也介绍过啊，目前就是呈现出需求端相对比较高增，然后供给端呢相对偏紧，那业绩呢也在持续兑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从需求端来看，全球的 AI 资本开支呢还是在持续的一个超预期，那26年的预期同比增长大概有73%，那同时国内的这个大模型也在持续的做一个赶超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两周的这个 token 调用量都是已经超过美国，所以推理算力的这个需求呢呈现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从供给端来看呢，像一些高端芯片、高速的这个光模块啊、AI 服务器等等这样一些环节产能都会相对偏紧。那从这个业绩端来看啊，我们也看到一季度整体的这个电子行业的规模净利润同比是增长了75%啊，尤其是像半导体和通信设备这样一些细分领域增速是超过60%，那订单呢基本上是排到明后年啊，所以我们认为呢板块还是持续呈现这个高景气延续的一个态势。那同时从这个行情来看呢，板块也是从之前的这个单一板块的核心抱团开始向全产业链做一个扩散，那尤其是一些缺货涨价和这个新需求挖掘出来的这样一些领域啊，成为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那这里面呢我们梳理出来重点是推荐关注存储芯片、光通信和这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啊这样一些环节。那存储芯片呢，刚才其实也提到过，主要它的核心动力呢还是在于这个周期的反转和 AI 的需求的一个驱动，所以带动板块的量价提升的确定性会更高一些。那一方面就是全球的存储市场从25年下半年就进入了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周期啊，那截止到这个26年5月份，我们看到存储价格基本上上涨了3到8倍左右。那同时呢，这个单台的 AI 服务器对存储的一个需求也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啊，所以整体的这个供需错配的格局呢还是在持续的一个延续。那同时呢，国产替代也在加速，所以部分的这个企业我们看到它上半年的业绩预期啊增速会超过5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那这个里面呢就重点关注一些比如说高带宽的一个内存，然后存储控制器等等这样一些方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光通信的领域，那这个领域呢主要是受益于算力传输的一个刚性需求和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推动啊，所以带动板块出现一个量价提升。那第三个呢就是半导体设备材料这样一些方向。那这些方向呢目前来看就是从最开始核心的领域开始向这个中上游开始扩散啊，所以目前呢板块的估值其实还相对其他板块相对上低一点。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像这个半导体领域它行业也是出现了一个周期的反转啊，成熟制程的需求开始回暖，同时呢这个先进制程也在持续的突破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季度的话半导体整个行业的资本开支增速是扩大到了31%，那部分的龙头企业的订单呢也是排到明后年啊，所以这个对后续的这个业绩的兑现的贡献度呢会进一步的增强啊，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科技的一个主线。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过这个出口增长韧性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啊，除了这个科技主线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其实目前的这个宏观经济当中啊对增长贡献相对比较高的领域呢其实还是在这个外需的一个领域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这个出口产业链其实是呈现高端化、高附加值和这个高景气度的这样一个特征。那4月份的出口是增长了14%，所以这个里面呢，主要一方面啊是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投资和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4月份像这个集成电路增长99%，然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增长了47%，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像一些机床和一些工程机械啊这样一些高端装备受益于全球制造业的修复和一个国产渗透率的一个提升，出口的订单呢也相对比较饱满。那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产业链当中的像这个光伏和储能，海外需求的韧性相对比较强，同时呢伴随着这个欧洲能源转型的一个推进，我们看到龙头企业凭借这个技术和成本的优势在全球的这个市占率逐步的一个提升。那另外呢就是传统的一些方向像这个家电和消费电子啊，虽然增速相对比较一般，但是呢伴随这个东南亚和中东的市场需求的一个回暖，叠加啊二季度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温和波动，所以相比一季度呢业绩可能会有一些修复啊。同时呢后续来看就是 伴随这个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阶段性的改善啊，也为后续的这个出口链的增长提供了一些估值修复的机会。那从这一次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啊，双方也是在积极推动部分领域的一个关税的一个调降啊，同行的一些企业主要覆盖像这个半导体啊、AI 啊，以及包括消费电子、航空这样一些核心的领域。那他们的诉求呢，也在于说放松一些管制和这个订单的一个修复。所以这个呢，也后续有望为整个出口链啊带来更多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改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重点关注像这个通信和这个电子元件，以及包括机床设备啊、光伏储能和航空制造这样几个方向。那第三条我们推荐大家做一个关注的呢，其实是这个产能出清的这个领域。因为产能出清这个领域呢，经历了过去这个两到三年的一个供给收缩啊，包括这个反内卷以及落后产能出清等等，所以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资本开支和库存都进入了新一轮的这个回升期。那再叠加需求有一些边际改善，所以目前来看，整个的这个产能出清方向的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具备一个低估值、高弹性和强反转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在这个科技领域相对比较波动的这个时间段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平衡波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配置方向。那具体来看呢，就是从这个供给端来看，经历了两到三年的这个产能收缩啊，目前来看，截止一季度的话，非金融企业它的资本开支增速在一季度呢转正到了3.2%啊，所以基本上从这个产能周期来看呢，是进入了新一轮的产能扩张的这个初期。那从这个库存的角度来看呢，多数行业的库存也是降到了最近3到5年的一个低位，并且呢逐渐进入这个主动补库的阶段啊，所以伴随着如果需求有一些改善的话，其实是具备一些价格反转的这个基础。那从需求端来看呢，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过外需相对比较高增，那带动一些周期品的需求有一些回暖。那同时呢，像这个 AI 和新能源这样一些领域啊，它的资本开支扩张也会带动一些资源品和顺周期领域的一个需求的释放。那同时从这个估值端来看，板块是处在最近历史十年大概30%-40%这样一个分位啊，所以安全边际呢相对比较充足。那这个里面呢，我们重点梳理出来推荐关注的行业呢，主要是一方面是这个工业金属，核心是铜和铝这样一些领域。那工业金属领域呢，经历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产能出清啊，目前来看全球的新增产能其实是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供给相对不足。同时呢，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在这个能源转型叠加新能源和 AI 算力基础建设需求爆发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根据这个国际的就是铜研究小组的一些预测的话，全年的铜和铝都有一些供需的这样一个缺口。那同时呢，就是截止一季度我们来看，整个工业金属它的净利润同比是增长超过了100%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包括像这个电解铜以及包括高纯度的铝和一些金属新材料，其实都可以做一个重点关注。那第二个呢，就是化工这个方向。化工这个方向呢，其实整体的资本开支增速从21年触顶以来就开始做了一个持续的回落。那24年至今呢，基本上这个资本开支都处在负增长的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产能呢是在逐渐的一个出清。那再叠加25年至今的这个政策严控，所以整个供给的格局呢是有一些明显改善。那截止一季度来看的话，化工新材料化工原料啊这样一些行业，它的资本开支增速呢是-15%，基本上降到了最近10年来大概10%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合同负债增速和净利润增速都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改善，所以板块的这个供需格局其实是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优化。那同时细分的像一些化学制品和化学纤维这样一些领域，它的资本开支和库存也是降到历史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同时伴随现在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和新能源的拉动拉动一些包括像这个氟化液啊，还有一些PEEK 材料啊等等这样一些高端化工品的一个需求，所以后续呢，我们认为板块的这个供需格局的一个改善会带动板块这个指数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升。那这个里面重点关注一些化学原料和一些化工新材料这样一些板块。那同时呢，其他的我们还梳理出来可以推荐关注的就是电力设备，那主要就是基于 目前还处在这个产能出清的一个尾声，然后盈利呢也有一个经过过去多轮的一个洗牌，其实盈利呢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修复。那叠加现在的这个海外的能源转型，以及包括国内对电网和储能这个投资的一个加码，所以会带动这个需求端的一个回升，那板块的修复空间呢相对比较充足一些。那同时呢，像这个船舶制造板块也可以做一个重点关注。那一方面呢，就是行业处于这个周期上行的阶段，目前来看呢，就是手持船舶的订单量是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同时呢，中国的这个新船的造船价格指数呢，也是从2021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上升。那从供给端来看呢，这个全球有一些产能中小企业的一个推出，再叠加国内的这个龙头企业的市占率的一个提升，所以整体的这个订单还是相对比较充足的。那再考虑到这个成本端，钢材价格呢相对中等偏低所以对板块的这个毛利率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贡献。那一季度呢，就我们就看到航海装备这个板块它的毛利率同比是提升到了14%，也是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像一些集装箱船和一些军工船舶，它的景气度呢都相对比较高然后叠加现在估值呢其实也不太高所以它的这个确定性会更强一点。所以综合以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当前的这个 A 股呢还是处在震荡上行的一个情况，那基本面的这个拖累作用呢会逐渐减弱。那但是呢，整个新旧动能的分化还是为后续的这个指数分化的这个格局奠定了一个基础。那在行业的这个配置上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从这个中观，包括整个行业的景气度相对比较高，那业绩兑现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方向做一个关注。那这个里面呢，我们核心梳理出来三条主线供大家参考。第一条呢，就是还是科技的这个主线高景气度的一个延续和细分领域的一个轮动扩散。那重点是推荐关注存储芯片、光通信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以及像先进封装这样一些环节。那第二个呢，就是出口相对韧性比较高的一个领域，尤其是一些中高端制造业，那它的韧性呢相对比较超预期。那这个里面是重点关注像这个光通信光电子器件机床设备、光伏储能和航空装备这样一些方向。那第三个呢，就是产能出清拐点的一些方向。那这个领域呢，其实是具备这个低估值、高弹性和强反转的一个特征也是在当前这个阶段平衡科技高波动的一个重要配置方向。那重点呢，就是刚才提到一些化工新材料工业金属、光伏设备、航海装备这样一些方向所以总结来讲呢，对应到这个深挖的行业呢，核心就主要包括像这个电子、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国防军工有色金属和基础化工这几个方向，我们认为呢是这个6月份我们重点推荐的一些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汇报的一些内容，也感谢大家参会，谢谢。